主内长辈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这时候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你让我们有从你那而来的悟性能够明白，你也恩高主你自己的仆人的口，让他讲得清楚。谢谢主，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得圣名求的，阿们。有一个父亲，他带了他的两个儿子去旅游，就来到了一个很漂亮的景点，而这个景点的特色就是你必须要站在悬崖的旁边，悬崖旁边眺望前面的那个大海，因为海中有那个鲸鱼。而在这个悬崖旁边就有了很多的这个的警告牌，这个警告牌上面就写着什么，写着说前面是危险的悬崖，请留在人行道，请留在人行道。这两个儿子，一个是9岁，一个是11岁，他们就边跑，他们很兴奋很紧张，一直要去看这个鲸鱼。这个做爸爸的是真的是被他吓死了，所以就一直说，一直提醒这两个孩子，注意看，注意看，你看这边有告示牌，照告示牌说要留在人行道。但是这两个小孩还是苦苦的一直哀求他的爸爸说，我要去看鲸鱼，我要去悬崖旁边看鲸鱼。所以这个爸爸呢，就把他们带到悬崖旁边，而悬崖旁边，最靠近悬崖旁边有一个告示牌，这个告示牌原来是纪念某一个人的儿子。而这个儿子，他的这个人的儿子呢，在24岁的时候就从这个悬崖跌下去溺毙而死。而这个告示牌是为了纪念这个事情。这个父亲就告诉这两个儿子，你看，这就是不顾警告的人的后果。这个警告，这些的警告并不是限制你的自由，而是为了要保护你们。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启示录中，我们从第一章一直到今天的第13章，在启示录中重复多次的提醒，也警告读者们。而这些的警告也是爱我们的天父为了保护他的儿女而事先给予我们警告，让我们能够被保护。这时候让我们一起的来看今天的经文。弟兄姐妹，上次我们说到的是第12章，12章里面有一个大龙，有一只大龙，然后大龙，这条大龙象征了撒旦，上次我们说过了。而这个大龙在12章的时候，他在天上的征战失败，然后就从天上被甩下来，然后他就转到了在地上迷惑世人。所以这个也意味着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子民继续的会将不断的面对大龙的攻击，而信徒所要面对的攻击和挑战是会越来越困难的。接下来就来到了今天的第13章，今天的这个经文可以分为两大段，第一段是有关于这个海兽1到10节的，另一段就是11节到18节是关于地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之间这两段之间的那个平衡结构，你会发现到说，在1到3节是讲到海兽的样子，然后地兽的样子是在11节，然后海兽和龙的关系是在第4节，地兽与龙的关系是在12节，海兽的能力与作为是5到8节，然后地兽的能力与作为是在13到17，然后最后就是给予警告。所以他们之间是有一个这样的平行结构。启示录第13章这边里面的这个海兽和地兽，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谁？他们是12章之前的这个大龙的工具，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压迫诱惑来蒙骗世人和信徒，而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使世人不能够向真正的神，真正的真神上帝来敬拜。在旧约的圣经里面， 海中的这个巨兽，海蛇、鳄鱼，在约伯记我们可以看得到，还有陆地的巨兽、河马，也是在约伯记。这些动物哈，在启示录中和启示录中这两兽是相似的，他们都是代表敌对了上帝，他们都是代表敌对上帝。OK， 首先现在我们一起的来看一下这个第一兽，第一兽是海兽，这里说是从海中出来的兽，海兽。对这个海兽的形容，其实它汇合了但以理书七章里面四兽的这个形容，它形容说像狮子的巨兽，像熊的巨兽，像豹的巨兽。这些的形容的目的就是要凸显这个海兽的力量，不单是强大，甚至是非常的邪恶，而且是与神敌对的。在十二章这个大龙有七头十脚，这里要强调的是它的头，而这个头其实是指向了领导。而这个十三章里面的这个海兽，它有十脚七头，它所强调的是在它的脚，而指向了是它那个权势。我们看在十三章第二节里面说，龙把自己的能力、王位和大权柄都交给了兽，所以他们两者之间，这个龙，十二章的大龙和十三章的这个海兽，他们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而在第三节里面，这里说到这个海兽为何能够吸引世人呢？因为这个海兽其中的一个头已经受了致命伤，可是呢却被医好了。弟兄姐妹，这个跟什么很像？这里似乎是在模仿基督死里复活的神迹。而这样的一个的情况里面，世人就看到这样的神奇的事情，就以为海兽有神的能力，所以呢人就来拜他。而且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这个兽的背后的势力是谁？是大龙。所以世人不只是拜兽，也拜这个大龙。这个世人是如何拜兽和龙的呢？他们是这样颂赞这个兽和龙的啊，他们是这样颂赞的，是在第四节。第四节说，有谁可以跟这兽相比？有谁能与他作战呢？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熟悉这句话吗？我不晓得你是否有在其他的书卷有读过。有谁可以跟这兽相比？有谁能与他作战呢？在生命记三章二十四节，摩西也是这样的颂赞上帝。他说，主耶和华，你已经把你的伟大和你有能力的手显给你的仆人看，在天上地下哪一个神能有像你所做的工作，能有像你所行的奇事呢？还有在诗篇，在以赛亚书也有记载这样子对上帝的颂赞。弟兄姐妹，这样的颂赞本是给上帝的，这样的颂赞本是归给上帝的。可是现在这里，龙和兽却以欺骗迷惑的手段来抢夺了上帝的荣耀，亵渎上帝的名。这个兽不但是亵渎神，而且是迫害神、迫害圣徒，并且所有不属于基督的人都来敬拜他。弟兄姐妹，这里要注意的，在第七节，第七节说到兽对神的亵渎和对圣徒的迫害是受允许的，可是呢却是暂时性的。在第五节说，他们这样的一个的迫害只有42个月。这里我们看到兽的势力虽然强大，但是是有限制的。弟兄姐妹，从以上的经文来看，这个海兽的力量，它的影响力是极其惊人和成功的。因为经文说它可以管辖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各邦国，所有住在地上的人。然后拜那兽的人是什么？是名字没有记在创世以来被杀的羊羔之生命册上的。 这个是这个兽的力量跟它的影响力。而这里说到名字没有被记载在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从文法来看，这一句话它的表达并不是否定人有悔改的可能，而这里更不排除信徒可能有失落的威胁。所以因此弟兄姐妹，我们会发现到启示录中的这个作者，他一直的提醒，一直的提醒信徒要坚守信仰，坚守信仰，要坚忍到底。这种对信徒的提醒，在第九节也重复的强调，说到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第九节，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而这句话凡有耳就应当听，也在前面的二到三章对七个教会的信息也是一模一样的重复了七次。弟兄姐妹，作者在这里不断的提醒信徒要忍耐，要坚守信仰，要有信心，要确认上帝仍然掌握这个至终的审判。弟兄姐妹，到底这个兽，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兽象征了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这本书的背景跟当时候的情况。约翰他在领受这个的意象的时候，他是身处在一个水深火热之中，信徒饱受迫害的处境。因为当时的信徒拒绝拜罗马帝国的君王，当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君王崇拜，所以弟兄姐妹，如果约翰领受的意象与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文化是有关联的话，我再重复一次，如果当时约翰领受的这样的一个意象是与当时的这个的政治气候和文化是有关联的话，这个兽很直接的是象征了罗马君王和帝国。当时的罗马君王多米线也推行这样的君王崇拜，而这些的君王包括了这些君王的称号，包括了神圣救主，他们称自己是神圣的，称自己是救主，称自己是大能者等等，这些的称号与真神上帝的称号是相同的。所以这些的君王，当时的罗马的君王夺取了神的荣耀，亵渎了神。若这个海兽象征罗马帝国的君王崇拜，那么背后的力量是谁呢？那个背后的力量，那个大龙，就是政治势力背后，就是这个魔鬼撒旦，他在背后来操纵。接下来我们来看11到17节，这里说到另外一只从地里上来的兽，这个地兽，它这里形容说它的样子好像羔羊，好像羔羊，但实质上它却是龙，实质上却像龙。所以这个地兽它是 以假冒羔羊的样子出现，它假冒羔羊，假冒基督的样子出现，是为了要蒙骗迷惑世人，为海兽，甚至是要为海兽来做这个像，使人远离真神的敬拜。你看哦，地兽的出现是要迷惑人，让人来为这个海兽来做一个像，来拜这个像，拜这个海兽。所以这个地兽除了是来蒙骗世人以外，它还有怎样？它有行神迹的这样的一个的能力。所以世人，世上的人也非常的惊奇，也非常受它的吸引。而这个地兽的神迹奇事，就好像旧约的以利亚一样，也是假冒在世人的面前，他怎样叫火从天上降在地上，甚至是什么叫这个那个雕像有气息并且能够说话，然后呢杀害那些不拜那个兽的人。刚才我们说如果海兽是象征的罗马君王、罗马帝国的话，那么这个君王崇拜，当时盛行的这个君王崇拜，其中里面的推动者，就好像当中的这些的君王、祭祀、地方首长的领袖，甚至是当时候的贵族， 都是地受最合理的解释。所以我们要记得，当时启示录的背景，君王崇拜所要做的目的，就是要让人拜罗马帝国的君王，而不是去拜真神上帝。弟兄姐妹，当时的君王崇拜，他所牵涉的不只是宗教，很现实的，它也包括了政治、商业、社交活动。意思是说，只要你进行了君王崇拜，你就会获得了整个的群体里面的这种的身份认可，你也可以获得了保护，甚至是商业上的利益。所以君王崇拜所引申的，不单单是对个人的宗教信仰的选择而已，而是它是几乎触及了生活里的每一个的范畴，上至政治、宗教、法庭上的判决，下至文化活动，如建筑、教育、经济、社交活动等等，都牵涉了生活的每一个的阶层，各种的利害关系。就如16-17节里面说的，那从地里上来的兽，又要所有的人，无论大小贫富，自由的和做奴隶的，都在右手或额上给自己做个记号。17节说到，这记号就是兽的名字或兽的名字的数字。除了那有记号的，谁也不能买，谁也不能卖。弟兄姐妹，这里说的这个印记666，就是兽的印记。兽以这个印记666来控制人的生活，因为除了有这个666记号的人，什么谁也不能买，谁也不能卖。弟兄姐妹，我们对比一下，除了这边有讲到兽的印记，你们还记得之前有什么印记吗？我们在7章1-10节，我们有说到神的子民也受了神的印记，神的子民也接受了神的印记。而神的印记在前面说到，说你们不要伤害地、海和树木。等我们在神众人的仆人的额头上先盖了一个印，上帝的印记却是对他的子民的保护，而兽的印记却是对人的控制和辖制。666是第一只兽的名字，象征了达不到完整，7是一个的整数，而666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解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是象征的解释。这里作者要针对的并不是任何特定的人物，而是指向一种的诠释，是敌对神的诠释。就好像在启示录中其他的数字一样，有40万4千等等，这些都是一种的象征。六，这里你们看哦，六是接近了七，可是达不到七，达不到那个完整。所以你看这里666，它是强化并且表达这种接近假冒和不完整的意思。这个兽极力要模仿上帝，但却永远都达不到。第二是字面的解释，而当时的文化也有以字母代替代表数字。如果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算的话，在众多名字里面，最有可能的代表就是凯撒尼禄的希伯来名字。当时的凯撒也是进行对基督徒的迫害的其中的君王。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完13章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12章的大龙跟13章的海兽和地兽，他们三个的配合和他们的工作方式，就好像三位一体。他们所做的就是在模仿、伪装基督的特性，妄称上帝的名，抢夺上帝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认出兽 的这样的一个的蒙骗的作为。弟兄姐妹，现今全球各地其实也出现类似地兽海兽这样子的欺骗与诱惑。现在的君王崇拜的影子，敌对基督的势力仍然存在。就好比粉红点的运动，就好比性关系上同居、婚前性行为、赌博等等，这些都是与神敌对。基督徒若在这些的事情上表示持有圣经所教导的立场，就会遭受各种程度的迫害。我不晓得在你们工作 场所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以前我工作的时候，每次到华人新年的时候， 这段期间公司就会员工们就会一起的召集，一起出钱，一起买多多。我不懂你们有没有，我那时候是如果 你不买的话你是很奇怪的，你会被排斥。然后还有在这段期间华人公司就是会拜拜，以前我的老板也是这样，就是召集所有的人到楼下一起的拜拜。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面对这样子的压力，这种的压力也是会来自不信主的家庭、不信主的家人。我们活在工作的，我们在工作的场所，支持粉红点运动的人，他会怎样看基督徒呢？他会看基督徒为缺乏包容性，不能接纳其他的群体。此外，基督徒也受到了极端回教组织的绑架与残害。这些敌对上帝的价值观、伦理观，这些逼迫基督徒的思想是从哪里而来的呢？这些岂不是来自敌对上帝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宗教体系吗？这不是海兽和地兽背后的势力吗？基督徒要如何在这种的压力之下生存下去呢？基督徒到底能够坚持多久呢？另外一方面，即使我们没有直接受到这些的影响，没有直接受到这些的迫害的影响，但我们是否会怕惹麻烦呢？而选择视若无睹，或者是坐视不理？我们是否有积极的以圣经的教导来帮助和影响我们的周围的人，还有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呢？弟兄姐妹，这种压得喘不过气的情况下，基督徒容易面对信仰的妥协。因此约翰在这里要提醒基督徒必须认出这些的势力背后的源头，其实就是十二章的这个大龙撒旦作为我们的警戒。启示录十二章告诉我们，信徒胜过魔鬼撒旦乃是因着羔羊的血，也是因着自己所见证的道。而这些的认知能够让所有的信徒知道，为何我们要在百般试炼中、百般的艰苦中继续的坚忍到底。因为这一切都会过去，因为坐在宝座的羔羊仍然在掌管。我们可以在艰苦中带着盼望等候这个终极的胜利，因为我们是属神的。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好吧，我们自己也来回应我们的神。我们对神说，在这个2021年，我们要在我们的信仰上继续的坚忍，继续的在我们的生活上为主来做见证。鼓励你以祷告来回应我们的主。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主你自己施恩怜悯。我们看似我们的周围可能好像很舒服，我们的信仰也没有受到任何的阻拦，我们这一切要感谢主， 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主你也要提醒我们不要失去这样的一个警戒的心，要让我们时时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要时时装备自己，在对的时候我们要站出来为主你自己来做见证，求主你自己来坚固我们每一个人持守信仰到底，直到见主的面。我们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的，阿门。